蕴是第六蕴是的次性不可得，它的真实性不可得，因为什么？它是假借因缘合而有的。好像说啊，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说啊，我现在啊向某甲借100块，向某乙借100块，在我跟五个人借了500块，我现在手上500块，我500块呢都是跟别人借来的，我到底有多少钱？一毛钱都没有，因为我这个500块的次性啊，都是假借别人的因缘错足而有的，这个因缘只要一改变就没有了。那么这样讲的话呢，我们第六意识性的这个明了性呢，它也是假借因缘而有。那么从因缘法当中呢，刹那刹那的生灭，从我们自性来看呢，它自性不可得，它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体可得，没有一个真实性，没有不变性，没有独立性。那么我们这样子观察它了不可得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为什么禅宗为什么把这个法门定得那么高呢？啊，你去看那个偶遇大师林峰中会讲，他说这个灭心了不可得啊，是我们降伏烦恼的第一先锋啊。我过去刚出家的时候啊，我去读这个净土宗祖师的开示，说啊，我们净土法门啊，修行啊，就一句佛号，单提向上啊。那么就是呢，以一念抵万念，直目念去。这句佛号提起来呢，你不管它妄想纷飞啊，你就是直目念去。后来我想，这个很难的呢。我们中间妄想很多的呢，以一念抵万念，一个人跟1万个人打仗啊，这个我们妄想起来啊，这个烦恼啊，它是烦恼障啊，它障碍我们这个佛号啊，使令我们佛号不能相续的。好像说啊，我现在往前走，走到中间的时候有一条石头掉下来，好大一个石头，我就不能往前走了，这个石头障碍我。那么我们烦恼也是这样啊，你念佛的时候啊，念到你过去的那个恨啊，是那你恨的，或者是你贪爱的境界啊，你那个佛号就不能相续下去，就被这个烦恼障碍住了。后来我们慢慢啊，看这个经典啊，这个看到这诸法的空性啊，哦，原来密之了不可得。这句话就是说啊，你念佛的时候啊，你这个佛号提起来，妄想是很多的，没错。我们众生啊，无始劫的这个第八世啊，很多很多的生死业的种子，我们跟众生啊结了很多生死业啊。你平常不修行啊，你不觉得啊？你一坐下来啊，不得了啊！哎，这个妄想纷飞啊。那么你怎么对峙呢？你没办法对峙的。如果你没有摸波的功夫，你没办法对峙的。你把这个压下去了，另外一个出来；这个压下去，另外一个出来的，永远没办法对峙的84000烦恼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佛法境界真的是高，他就要你观察灭心了不可得，你就观察你这个烦恼呢，它没有自性，它是一种假名假相假用。那么你能够观察到没有自性的时候，它就不能障碍你了，烦恼就不是障，你佛号就继续念下去了。我们讲如梦如幻，这个妄想啊没有真实性，只要你不攀缘它，它的确是没有真实性。它打它的妄想，你不要管，你只管你的佛号听得清楚不清楚，就只管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妄想无性，妄想没有真实性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摩诃类波罗蜜。那么你修行人啊，你不能够体会妄想无性啊，就像祖师大德讲啊，你这个修行没有波罗波罗蜜啊，入道多辛苦啊，真正是多辛苦，修行很难啊。就像我大师讲，两证厮杀，你用佛号，你认为佛号是真实有的，妄想也真实有，两个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子硬拼硬碰硬硬碰硬啊。你这样子用功一小时下来，哇，好累好累啊。但是你有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就不同，你佛号提起来，佛号念诵听一句佛号，念得清清楚楚的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妄想起来，你就是知道它没有真实性，这个妄想没有真实性，它是我们第八世种子所升起的一种功能作用，假名假相假用，你不要管它。 继续练你的佛号，它没办法障碍你的。所以我们讲啊，禅净双修啊，它就是这么一点味道。这个禅不是禅定啊，是波罗波罗蜜，这个禅是波罗度，正是密智了不可得，观察妄想模型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你修行呢、啊，你这个佛号呢，就真正是本命圆成，任何人不能障碍你，任何人不能障碍你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八识啊升起的因缘，我们另外把这个修行的观念提出来讨论。那么这一科就这样过去了，我们看下一科。三十五面，物恶相应心所。那么我们前面呢、啊，介绍了八识的心王。那么八识呢，能够了别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八识的了别功能呢，它还必须有心王的帮助，有心王的帮助，才能够对所攀缘的境界升起明了分别的功能。那么这个心所呢，这一科呢，它的整个意义跟内容啊，我们就是介绍整个八识的相应心所。这一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科，很重要的一科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先解释心所的意义。那么八个心事啊，它整个了别的情况啊，我们分成心王跟心所。那么这个心王跟心所的譬喻啊，心王亦如一国之王啊，那么心所呢亦如各部的官员。那么八识的心王呢，就像国王一样，他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么这个国王啊，他处理国家的事情，他不是一个人做的，他有很多的官员啊，各部啊，财政部、经济部啊等等啊，每一部每一部的官员，那官员就表示很多了。那么这个官员就是心所。那么心王呢，他的体性是无际性的，他是无际性的。那么这个心所呢，就通三性，可能是善，可能是恶，可能是无际啊。那么这个是简单把心王跟心所、啊、做一个譬喻跟说明。那么在成文书论里面，把这个心所有法啊提出了三点来解释它啊。那么什么叫心所有法呢？恒一心起，以心相应，系属于心。那么心所有法第一个呢，意义就是说恒一心起，它恒常的依止心王而升起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八识的心王它不能单独升起，它必须要依止心王才能够升起了别的功能啊，因为它是要依止心王才能够升起的。第二个，以心相应，那么升起以后呢，它恒常跟心王相应。什么叫做相应呢？那么在成文书论里面提出的四点啊，我们讲这个，我们这个根尘世啊，是整个法界的一个主要内容啊。那么这个世的了别，必须有它所依的根跟所缘的尘，合起来就是根尘世。那么这个相应就是说啊，心王跟心所必须依止同一个根啊。那么比如说眼识，他升起了别的时候，带起眼识的心所啊，这两个呢都必须依止眼根，他们两个都依止同一个根。第二个，同时攀缘一个尘，他们两个都攀缘一个色法。比如说我看莲花啊，眼识看这个莲花，那么眼识所带动的心法也要看这个莲花啊，同时攀缘一个尘境。第三个，同一个识啊，同一个自身分啊，心王跟心所必须依止同一个自身分。同一个根尘世。第四个，同一个时间，他们两个的活动不能够有前后的情况，是同一个时间在起作用。同一个根尘世跟时间叫做以心相应。接下来系属于心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心王他是系属于他自类的心所啊，不是心所是系属于那么自类的心王。这就是说啊，
这地方是说明一个观念啊，我说一下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佛像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佛像呢，啊，你内心升起欢喜心了、啊。那么你看佛像呢？你怎么能够看佛像呢？你怎么能够了别这个佛像呢？哦，必须有五俱意识，啊、哦，有这个第六意识跟眼识，至少这两个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两个识起来活动的时候啊，这两个心王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眼识的心王带动他自在的心所，眼识有他的啊处座位受想识，他相应心所来了别这个佛像。那么这个同时呢，你第六意识的心王呢也带动你相应的心所，两个心王带动两组心所同时来攀缘这个自类的佛，这个佛像。那么这两组心王心所呢，他们的关系呢交彻含融，不失本位。交彻含融是说啊，这两个心王心所啊你几乎是分不开的，这两个光明一照到这个佛像的时候，你根本分不出说啊，这是眼识的光明了性，这个是第六识明了性，你分不开的，交彻含融。那么虽然是交彻含融呢，但是又不失本位啊。第六识有心王带动他相应的心所，那么眼识有他的心王带动他相应的心所，这个是不失本位，历历分明啊。我们举一个譬喻说啊，你两个灯光，两个灯光呢同时照一个东西，那么这两个灯光呢会在这个东西上的时候呢，这两个灯光是交错含融啊，但是又不是本位的。就比喻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啊，的确是不可思议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是说明我们的内心的活动状态啊。那么心王有他次类所细数的心所啊，那么他们身体活动的时候交错含融啊，不是本位啊，这个是说明细数一心。那么每一个心王有他自己细数的心所，这个是不可以互相混乱的。那么恒一心起，以心相应，细数一心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心所有法。那么以上是把这个心所的意义介绍了，我们再看这个内容。那么这个心所的内容有五颗。第一个五片行啊，第一个片行五，第二个别境六，别境五，第三个善十一，第四个根本烦恼六，第五个随烦恼二十啊，这个还有应该还有一个第六个啊，这个地方线啊少画了过去啊。第六个是不定心所，不定心所有四个，总共是六颗。那么这六颗呢，我们把它做一个解释啊。请大家打开我们今天所发的心所有法，我们凡夫的心啊，我们讲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这句话是说明啊整个法界的产生啊，就是我们这心的活动啊。那么我们这念心起善，我们就能够超生；我们这念心起恶，我们就要堕落的啊。所以讲啊，我们生成呢，并不是谁在主宰，完全是我们内心啊的善恶业的推动而招感可乐跟不可乐果报。所以这个心呢、啊，是我们整个法界的根本。但这个心的活动呢非常的微细啊，错综复杂。那么唯识学呢，佛陀啊大智慧光明啊，他为了使令我们能够对我们内心的活动状态能够了解啊，就分成了51个心所。我们从51个心所当中呢啊，它的功能作用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内心是什么状态。也就是说啊，佛陀把我们每一个心的功能呢、啊，安了一个名称，你这个时候叫做贪，啊，你这个时候这种形象叫做嗔，这种形象叫做惭愧，啊，那么这种形象叫做精进。 好像说我们说看到有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在那活动啊，哦，他这个时候叫做坐下，那么这个时候叫站起来，这个叫做走步。那么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动作按了一个名称，那么从这个名称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他这个人他处在什么状态。那么我们51个心所亦如此啊。佛陀在唯识学里面呢，把我们内心的活动的状态啊，每一种状态按了一个名称啊，那么把这个形象给描述出来。那么我们透过学习以后，透过这个形象，我们就能够判断我们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。这个心是好的，我必须让它增长；这个心是不好的，我要对视它，要消灭它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心所火，它的性业表，我是一心所性业表。那么这个性跟业啊，我这个地方简单做一个说明啊。这个性就是体性，这个业就是业用。那么体育了，比如说火，火的体性呢就是热啊。你接触到火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感觉这个东西是热的，手马上就伸回来，这个是它的性体性，热是火的体性。那么火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能够煮熟食物，能够把这个食物煮熟啊。那么这个说明呢，这个火的业用就是煮熟食物啊。那么一切法都有它的性跟业啊。那么心所火呢，我们介绍也是分成它的体性跟业用来说明。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片行，这个片呢就是普遍，这个行呢就是活动，普遍的活动。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哦，你这个人啊，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去的哦，我们说这个人从这个地方活动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又走回来的。那么这个五个心所呢，它能够普遍的活动。这个普遍的活动怎么说呢？我们从三方面来说。第一个，它能够普遍一切时，换句话说呢，一切时中只要有八识的心王，就有五遍行心所。它普遍一切时，只要有八识的心王，就有五遍行心所。第二个，它能够普遍一切地，这个大地的地。换句话说，整个三界九地啊，都有五遍行。那么其他的心所就不一定了，比如说嗔心所啊，嗔心所到了初禅就没有了。你有嗔的烦恼啊，它是破坏禅定的，它只有异界才有嗔。但是五遍行它那么普遍一切地啊，整个三界九地的众生啊，乃至于你这个禅定再高啊，都会有普遍行心所，遍一切地。第三个，普遍一切心啊，它能够普遍跟整个八识的心王身体活动啊，每一个心王都有五遍行的。那么遍一切时、一切地、一切心，这个叫做遍行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五遍行的整个内容啊，第一个是作意，第二个是触，第三个是受，第四个是想，第五个是思啊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作意，紧结应体心种为性，引心令去自净为业。那么这个作意啊，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心种。这个心种是八识心王的种子。那么八识这个种子就是在睡眠状态，它不升起活动。好像一个人啊，比如说我们一个人，有时候我们睡觉，有时候醒。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很多事啊，我们能够工作，能够拜佛，能够诵经，起种种的造作。但是我睡觉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我们八识亦不如是。那么身体现行的时候，一言记住了啊，眼视九言生，一言记住的时候呢，眼视就起来活动，来了别啊，等等的青黄赤白。那么这言一句言一缺的时候，眼视就不活动了，它就不能了别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八识的心王种子，它怎么升起呢？就必须有作意心所紧结应起。那么紧结它，使得这个八识心王呢相应的升起。那么紧结八识的心王，使令他相应的升起。那在成慧疏论里面呢，他做一个譬喻说啊，比如说啊， 有一个房间，里面很多人在睡觉。那么这个时候来一个贼啊，有状况了，里面有一个人警觉性很高，哎，赶快起来，现在有状况了，那么把其他人叫起来，那么这个警觉性高的人就是卓一心术，他能够警觉应急心王，那么把这个种子叫起来，那么呢叫起来干什么呢？引心令去自尽为业。那么叫起来以后呢，他能够牵引我们的心王啊，使令他趋向于我们自恋的境界，那能够牵引心王啊，使令他趋向于自恋的境界。在这个一切四论论里面上说啊，这个作意心所有两种，一个是如理作意，一个不如理作意。比如说啊，这个不如理作意是很不好的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心放一些打妄想啊，就攀岩无意的境界。那么攀岩无意的境界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不如理作意啊，这个时候就把过去一些那么无意的种子现起来，使令我们内心攀岩这无意的种子，就是不如理作意的。那么什么叫如理作意呢？比如说我现在我平常就是这样走路，哎，突然间啊起了恶念，那这个时候我赶快啊如理作意啊，我过去曾经念佛的，我赶快把我过去的佛号带起来，把这赶快起来，把佛号带起来，带起来以后呢，紧接应起心种，然后这个时候使令你第六世纪攀岩佛号的境界，把它叫起来，叫起来干什么？攀岩你自类的境界。你现在赶快去念佛，现在这个打妄想，你佛号一起来就把妄想给截断了，这个就是如理作意，你把你过去的这个种子啊，把它叫起来，叫起来以后呢，它趋向于可能是无意的境界，或者是清净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个是作意啊，这个通于善恶的啊，就是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。第二个处，令心心所处境为性，受想思等所依为业。这个五片行啊，它是一个接一个，它有它的次第的啊。那么前面是讲引心令去自尽啊。那么使令这个心王去趋向自在境界，这个趋是说明还没有接触，只是他趋向啊，可能在这个只是在这个趋向的过程当中。那么在处的时候呢，就是使令心王心所跟境界接触了，那么接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按一个处的名称啊。那么接触以后呢，受想思等所依为业啊，由这个我们正念的明了心啊，那么跟这个境界接触以后呢，就会产生后面的受想思啊等所依为业，就是说啊，那么这个受想思都是依止这个处而引生啊。第三个受啊，那么接触以后呢，就是有感受了啊，这个受就是领纳送为净非净相为性啊，这个时候接触以后，我们的明了性呢，就会产生领纳三种境界，这个是顺境啊，我们欢喜的境界，这个人赞叹我啊，这个领纳欢喜的境界啊，那么领纳违背的境界啊，这个人诽谤我啊，那第三个俱非就是非善非顺非违啊，综合的境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受啊，那么由这种顺境产生乐受，由这个逆境产生苦受啊，有机会的境界产生不苦不乐的感受啊，这个受就是领纳，那么由这个受呢起意为业，就产生一种欲，就是希望啊。那么如果顺境，我们内心就希望能够我希望能够长久跟你合合在一起，不愿意分离的。那么如果是逆境呢，我们就赶快分开啊，这个逆境呢，赶快就是想分离啊，希望和合或者是希望分离啊，就起欲为业。接下来想啊，一境起相为性，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由前面的跟接触领纳以后，或者苦受乐受，这个时候呢，在所攀岩的境界上就取相啊，产生种种的相状分别啊，就看到这个是男人、女人啊，这个是丑陋没庄严等等啊，就取种种的相状啊，分别种种的相状。那么分别以后呢，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啊，就安立种种的名字言说了啊，这 这个名安利名言就是说啊，哦，这是个男人，这是个女人，这是丑陋，这是庄严。这名字言说呢，本来一切法本身是没有名字言说的，但是一切法它是因缘果报啊，就是如是如是的显现出来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安利名言啊。那么安利名言怎么能够安利名言呢？就是有想啊，有取向以后才安利名言。那么最后一个思啊，念心造作为性，以上宾的一心为业。那么到了思的时候呢，前面的作意处受想啊，都还没有产生一种善恶的念头，到了思的时候呢，就产生善恶念头了，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善恶的造作，善恶造作。那么这个思呢有三种思啊，第一个是审力思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接触了作意处受想以后啊，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思的最初阶段是审力，审查考虑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呢？啊，好不好做呢？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审力思的时候呢，你的心还没有决定，可能要做，也可能不要做，在审力阶段叫审力思。第二个决定思，到了决定思的时候就是决定要做了，不管任何情况，我一定要做了，叫决定思。第三个叫动花圣思，啊，这个圣是殊胜的圣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动花圣思就是进一步的去推动我们身口业去造作善恶业，啊，就审力思、决定思、动花圣思，啊，就思的三个阶段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使令心王去造作善恶业，啊，那么为他的体性，那么以善平等一心为业，啊。那么以善平等等报告是恶啊，啊，或者善或者恶种种的品类的法当中呢，那么驱使心王异性就是驱使心王去造业啊，为他的业用，啊，那么我们每一个八识的升起啊，他的起心动念的第一念刚好是作意处受想思，这五个心所合起来就是一念，就是这个念头，就这个念头啊。那么行种的一个念，这个念头可能是善啊，他如果这五片行呢通于善恶无忌啊，他如果跟善心所相应，那么他就是善啊，他就是一个善的作意处受想思。那么他如果跟恶的心所相应呢，他就是一个恶的作意处受想思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他是通，他是已经构成了一念，已经形成一种业，可能是善业，可能是恶业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值得说明的，啊，就是说，啊，这个五片行的次第啊，这个成为思论跟一切思论有点不同。一切思地论呢，把作意放第一个，它是作意处受想思；成为思论把处放第一个，啊，诸位你如果自己看就知道啊。那么成为思论是处作意受想思，那么这个当中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做一个说明。因为啊，这个成为思论所加逼的众生是凡夫，这个凡夫的境界啊是唯境所转，碰到好境界人家赞叹我们的就是欢喜，碰到逆境就是痛苦。所以我们凡夫的起心动念第一个就是触，要跟境界先接触，那么在引申所谓的作意受想思，这是凡夫的情况，他所升起的情况是这样子。那么一切思地论他所加批的众生是三乘的修行人。那么这个修行人的特色，为什么讲他是修行人呢？就是说，啊，他这个人度摄六根啊，他的六根经常是收摄的，他不攀缘外境。那么他不攀缘外境，它的明了性怎么产生的？它是靠作意。我现在修思念处，我现在要念佛，它完全是自己做主的，它跟外境已经不接触了。那么不接触的时候，它怎么起心动念呢？就必须要假借先作意，它必须先有作意，才能够跟境界接触，对境界产生领纳，然后再对这个境界产生几种种的相状，最后在这个境界上相续的造作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也说明了凡夫的起心动念 跟一个修行人其实当然是有所不同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是根据一切事地论啊，所以把坐意放第一个。但是如果我们凡夫的境界，你会发觉啊，哎，我是处第一个。我们是跟境界先接触啊，那么接触以后呢，可能是我们欢喜的境界或者不欢喜境界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如理作意，或者你如果不如理作意，就被境界所转了。那么如理作意的时候，你就是不会境转啊，然后再有受想识。那么这个是说明五片行。那么五片行呢，是我们整个起心动念的第一念，这五个心所合起来就是我们第一个念头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别境。那么首先我们把别境做一个解释。什么叫做别境呢？就是个别攀岩自类的境界，个别攀岩自类的境界。那么前面的五片行呢，它是五个心所它共同攀岩一个境界，它是在一个境界上呢次第的，在一刹那当中呢作意处受想思，就是这样次第的升起。那么这个别境它是个别攀岩自类的境界。那么五遍行是属于三性，可能是善，可能是恶，可能是无记。那么别境也是通于三性，它也是善恶无忌都有可能，这两种心所都是通于三性的。那么别境有五个心所，第一个意、圣洁、念、定、慧。那么这五个心所都可能会帮助善的势力，也可能会帮助恶的势力，不决定。第一个欲，以所要尽，希望为信，勤以为业。那么我们对于所好要的境界，那么内心产生一种希望，希望能够成就，为他的体性。那么有一种希望呢，勤以为业，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一份的希望啊，就能够促成我们能够精进的去努力，有这个希望而带动了我们静静的努力。那么这种希望呢，可能是啊，是希望世间的名闻利养啊。你说他这个人啊，也是很难得啊，他一生当中也是啊，努力工作啊，那么几乎都没有休息的，做到死为止了。那么他为什么会能够这样子努力工作呢？因为他希望能够啊聚集种种的财富，他希望能够给家庭带来一生的幸福。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忍受种种的痛苦啊，就是他内心有这份的期望，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。当然我们佛法讲是无常的，但是这种人是一种希望。那么以佛法来说呢，我们佛法的希望，我们是希望能够成就出世间啊不生不灭的功德。比如说你啊，为什么啊你能够来到北斋啊，这个持这个八关斋戒，晚上要不吃饭啊，早上要三点半起床啊，那么早起床，你有一份的希望，你希望能够来北斋栽培善根，乃至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永远截断生死的痛苦，你有这份的希望，所以你能够愿意牺牲这个假期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听闻佛法，那么参加共修，就是你有这份的希望。所以这个地方讲欲，这种希望呢，在佛法上来说呢，就是一种善法欲，善法的欲。啊，你为什么能够拜八十八佛呢？因为我啊，就知道八十八佛很多功德啊，你把八十八佛的功德都写下来啊，它能够忏悔我的业障，八十八佛后面的这个化缘，我能够启发我的菩提心啊， 愿将以此圣功德回向无上真法界。我们在回向的时候，内心就是跟法界相应的啊，普遍攀岩十法界众生啊，啊，希望能够把这功德赐给他们。那么你这样子把这个一个法门的功德这样子经常的思维，你对这个法门你就能够精进去用功啊，就讲轻意为业啊，这个意就是一种对于所耗用的境界，内心能够希望能够成就他的体系。第二个圣洁，以洁定境印持为性，不可云转为业。那么对于我们决定，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肯定的事物或者肯定的道理，所肯定的事理。那么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学习啊，所肯定的事理啊，我们能够印持，能够印定，能够执持为它的体性。那么经过长时间学习所肯定的事理啊，能够印定执持为它的体性，那么不可牵引转变为它的业用。这个圣洁啊，对我们一个佛法来说呢，的确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啊，你不能够说啊，不能够说不懂教理的，这个不可以这样讲。你一个佛弟子啊，你不能说我是一个佛弟子，但是人家问说那佛法到底是什么呢，你就不懂，不行。最重要是啊，你在佛法上得不到圣洁啊，你的信心容易动摇的，你的信心容易动摇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啊，念佛念了一辈子啊，念了几十年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啊，还是被转去啊修其他的法门。那你这净土法门没有圣洁，就这个净土法门，这个真正是啊三根普被啊，前者见前啊，深者见深啊，善至上至文殊普贤，下至五逆十二啊，都能够通通收的法门啊，那么一生能够成佛的法门，你没有好好的去阅读弥陀要解，阅读印光大师文钞，你对这个净土法门没有产生圣洁，你就是有问题。你这个信心叫做什么信心呢？养信。
我但是相信，那么但是相信的时候，你没有理论基础，你就很容易被牵引、被转变。但是如果你经过你真正好好的研究净土经论，你能够知道说，我们从就像那个谁啊，就像印光大师说的，他讲说啊，我们对净土法门的圣洁怎么说呢？信我是业障凡夫啊，不能靠自力断惑正身了生脱死。你能够真正了解到我们这念明了心啊，妄想昏沉的粗重啊，你要靠你今生几十年的光阴啊，就算你妄言放下，就算有三十四现前，每天就是一天就十几个小时这样干，你还是不能断惑的。那不能断惑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流转生死，流转生死你下辈子再来就是隔音之谜，重新开始。搞不好你今生所持戒布施的功德，你做了一个国王大富长者，你的烦恼没有断，烦恼一起来活动，你的富贵就会使令你造重大的恶业，就堕落三世业。所以我们真正印光大师强调一点说啊，我们对净土法门为什么肯死心塌地呢？乃至于释迦牟尼佛现前说，我现在有一个殊胜的法门告诉你，你跟他点点说啊，佛陀啊，慈悲啊，我现在已经禀受净土法门了，我不想改变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能够真正的经过你几年用功以后啊，你真的肯定啊，这个三界的生死啊，的确是不容易出啊。我跟大师讲啊，我们整个成凡夫到整个成佛的一大师因缘啊，虽然有五十二个次第，十性、十住、十行、十会向、十地等觉妙觉，没有错。最难的这一关就是三界混沌生死这一关，最难突破。你这一关跳出去以后，一帆风顺。你是一个界外菩萨啊，那么你虽然还有无明烦恼，但是那个修行啊是自在啊，你那个任意的，所以你只要到了别教的七住以上的菩萨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啊，界外的变现生死，那这个东西。你成佛你可以讲我慢慢来无所谓，真的是慢慢来啊。但是你这个混沌生死不行啊，这个混沌生死怎么说不行呢？这个混沌生死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的，你没有跳过去 你下辈子再来就是靠不住了，就靠不住了，真的靠不住了。你就像印光大师讲，你下辈子第一个能不能得到人生是一个问题，第二个你得到人生你是不是能够觉悟再学佛又是一个问题，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障碍。所以祖师告诉我们，此生不向今生度啊，更待何生度此生。好不容易我们从无量劫当中从三恶道里面跳出来啊，得到人生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净土难信今已信，这三种殊胜的一点都记住了。那么真正是此生不向今生度啊，更待何生度此生。好不容易让我得到人生啊，知道这个人生的这个第六意识是最殊胜的，这个第六意识，我们人生的这个八识，这个明了性是最适合修行的。这个畜生呢，都是愚痴的，明了是昏昧，没办法修行。天人呢，太过于快乐，太过于心，太过于散乱，也不能修行。只有人道的六识可以修行。那么我们这样子体会啊，哎呀，生死真的是重要。那么佛在佛法当中呢，只有净土法门是真正能够今生能够成就的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产生圣洁以后啊，你才能够死心塌地的一心念佛啊，万流莫挽。那么当然这种圣洁的产生不是说啊，我告诉你几句话你就相信的，不是这样子，这要一段时间的啦。你就真正死心塌地把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啊，净土的经论啊看一看。 我自己就觉得，我就看到很多我的同山道友出家人，他出家以后还不是普通，不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过的，真的是苦干实干，那个佛号真的一开始就是精努力了，三年五年下来修其他法门。我在想很奇怪，这净土法门是通上通下的法门，是今生成就的法门，不走要走难行道。那么可见的呢，真正在净土法门没得到圣洁啊，以决定境应持为信，不可引转为业。你对这个道理真正是产生圣洁的，任何的境界不能够牵引你，不能够转变你。那么这个是圣洁，殊胜的理解。第三个念，以诚习境令心铭记不忘为信，定义为业。那么这个念就是说啊，对于我们曾经学习的境界啊，那么使令我们内心呢对这个境界呢铭记不忘啊，这个铭就是明了，对境界能够清楚明了，而且能够记住啊，不忘失。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定义为业，有这个念能够引申我们的禅定，有这个念的增长，这个我们修行啊，这个念力很重要呢。虽然说我们念佛法门是带有往生啊，但是我实在建议大家啊，你每一天时间啊，你啊一天的工作忙碌以后啊，下了班以后啊，找一个时间做早晚课啊，先拜拜佛，送个弥陀经，那么你就止静，最好止静半个小时。这个半个小时呢，万言放下，就是念佛三三十，就是这样念。那么你刚开始念的时候，当然会打妄想，会昏沉，但是你没关系，你就是慢慢的训练你的念力啊，以这个所缘境铭记不忘，一句一句的佛号铭记不忘。你能够这样训练下去啊，你这个佛号就有力量。如果说你这个念佛，你经常都是在善心当中啊，你这样的念的佛号会力量很薄弱，力量很薄弱。所以这个念力要训练的，要训练。那么你对这个所缘的境界啊，经常能够铭记不忘啊，第一念是阿弥陀佛，第二念还是阿弥陀佛，第三念还是阿弥陀佛啊，能够让这个境界能够相续的铭记不忘啊，不要忘失掉。你说佛号失掉了就是忘失掉了啊。那么这是对于啊诚习境铭记不忘，就是念。接下来定。以所观境令心专注不善为信啊，那么对于所观的境界能够使令专注不善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念力的增长，到最后定了，它不动了啊。那么这个定呢，就能引申这个自依为业，引申智慧啊。 那么最后一个慧，以所观境简择为性，断疑为业啊。对于所观的境界，我们能够做一个简别，做一个判断，伟大的体性。那么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够截断我们内心的疑惑啊。有没有智慧判断呢？我们知道说这样做是对的啊，是错的，而且我们有一种智慧来判断，我们内心没有任何的疑惑，这样是没有错，我很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说明意圣解念定慧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五种别境啊。这个念定慧啊，跟我们的五根啊不同啊，五根那个信境念定慧有所不同。那五根呢是佛法的功德了啊，你在佛法上用功啊，产生的信心，产生的精进，产生的念定慧。这个是觉得佛法的功德。那么这里的念定慧是通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，有所不同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别境。第三个善，那么这个善就是说啊，这种行为啊能够招感此生或者来生可乐果报的。那么这种活动呢，这种善的行为能够招感此生或来生可乐果报，叫做善。那么下面总共有11个啊，那么这11个心所呢，都是我们要努力使令它增长啊，使令这个内心的活动啊，这以下这11个啊，能够尽量让它增长坚固。第一个信，以实德能身忍要欲心静为信，对治不信要善为业啊。前面的片行跟别境都是属于三性，通于善性啊。那么这个性以下呢，都是属于善性的啊。第一个呢，性对于实就是佛法所说的实事实理啊。这个实事指的是三宝的功德，实理是讲真如本性的道理啊。那么对这种道理呢，叫实事实理。那么德，这个德指的是